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我们在上一讲浏览一下大纲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父母的权柄。为什么要强调父母的权柄？如果父母对孩子没有权柄的应用，培养孩子的敬谦呢，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在这一讲当中，特别有一个图片哈，这个图片不是我自己修复的，这个图片是法国的视觉艺术家，他拍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照片，就是对他们那个时代进行一种反讽。他在表达，特别是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角色当中的缺席。其实中国也有作家提过这个观念，特别是巨婴国那本书是由武志红写的，不过那本书已经成为了禁书了哈。他有一句话谈到说，中国的这个父亲呢是存在的不存在。其实你也在教会或者教会外可以看到，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角色上是常常缺席的，而且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经常可以看到母亲对孩子的这个教导，但是你比较少看到父亲在教会或者在家里面担任对孩子这个教导的角色。实际上在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群体当中，父亲的缺席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下个礼拜应该就到了父亲节了吧？
是。
给这个父亲节这个比较冷清过的哈，比较冷清，就意味着这个父亲在养育孩子角色当中缺席的几率是很大的。那第一讲我们是讲父母的权柄，当然不单单讲父亲，但也会特别强调父亲。为什么？因为父亲是圣约家庭的家长，他是家里的头，他应该对这个家负有主要的责任，对养育孩子也是如此。所以在第一讲的开始我们特别强调父母的权柄。我也希望各位，特别是做父母的哈，要在养育孩子的上面要多下功夫，无论书籍的阅读还有学习是要下功夫的。因为我个人来看，我们对养育孩子的这个时间的投入还有书籍的阅读和理解上是相当的欠缺的。因此我特别提到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优质的养育孩子的书籍至少有20本以上。我不希望各位就是任凭反正我妻子养育孩子，我还得交给上帝了，我就不需要担负责任了。这个本身是在推脱责任的，这个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两间教会啊，他们很多的父亲都不是基督徒，只有妈妈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那个不相信上帝的爸爸是非常用心学习如何做爸爸，他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做投资到别的城市参加世界需要父亲当然我们可能不需要提醒世界需要父亲，我们知道是圣约的家长，但是在养育孩子细致上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到位。所以希望各位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再多下些功夫，多下些时间去充实自己，能够做符合圣经的比较健全完备的父母。那对于这个父母的权柄，我们需要谈它的重要性。父母的权柄是最早先于受造物一切权柄之前就拥有的。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层面当中都有一定的权柄的设立，我们也相信一切权柄都出于上帝，但是纵然有那么多的权柄， 但是父母的权柄是优先一切，父母的权柄早先于一切。换句话来说，在没有政府和教会的权柄之前，就早已有了父母的权柄。而教会和政府的权柄是因为人堕落之后对父母权柄的一种的延续，因此在没有政府和教会权柄之前，早就有了父母的权柄。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对亚当进行说话，那么亚当就有治理这地的权柄，包括他的妻子和他将来所有的孩子。亚当领受话语，领受这个治理的权柄，并不是因为亚当有了地位、经济或者某一定的权利才拥有这种权柄，都不是。亚当被造就拥有治理这地的权柄，并且对他的妻子、对他以后的孩子和后裔就拥有这种权柄。我们今天认为，如果我身为父亲或者身为丈夫，我拥有权柄是跟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有关的。妻子也会说，你如果想拥有权柄，你必须呢得让我信服你，你让我认同之后我才认同你的权柄。这是很多妻子在认知丈夫权柄的时候常常讲述的条件。其实这个权柄跟这个人的地位没有关系，经济实力也没有关系，或者他有些瑕疵也不重要。权柄的拥有是上帝所赋予的，而不是用其他外在事物所构建的这个权柄。因此就看到被造的亚当领受权柄，他也领受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要教导来喂养他的妻子，他还要带领他的后代，养育他的后代，让他的后代认识上帝，参与扩张上帝荣耀，让世界充满上帝荣耀的这个使命。因此这个权柄的拥有是早于一切权柄之前。换句话来说，亚当最起初那个家庭等同于教会，也如同一个政府，当时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教会，是一个无罪的状态，人伏在上帝的权下，人也能够运用权柄来管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也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们如果生养后代依然有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参与到上帝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当中。这是最早所拥有权柄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个权柄的拥有时间很短，就慢慢的淡化、消失、变得扭曲，就是罪进入之后。罪进入之后，原有的状态被破坏，那么上帝赋予给亚当权柄，他也失去了原有的那个权威性，紧接着就有诸多权柄的加入，比如教会的权柄和政府的权柄。我已经把所有的权柄都放在教会权柄和政府的权柄之下去讨论。所以堕落之后，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了教会的设立，也有了国家，就是政权的设立。因此在罗马书13:1-7谈到政府的权柄是出于上帝的，他是为上帝而效力的，他是做善的，他不是作恶的。另外在腓立比书或者在使徒行传或者在腓立比书也谈到教会长老和监督的权柄。为什么会后来有了教会和政府的权柄呢？因为堕落，堕落之后人不服权柄，属灵的人需要教会的权柄进行管制和训练，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会作恶，他们需要政府的权柄进行管制。因此上帝就依照父母的权柄设立了教会和政府，他们所拥有的权柄是负责不同的领域。谈到这里， 我要谈往下面延伸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教会和政府他们所拥有的权柄是不可以夺取父母的权柄，但是事实上教会是清楚这一点的，教会是不断的督促会众要履行父母的责任和权柄以及对孩子训练和养育，但是政府在他的权柄的运用上常常跨越他的这种限定，伸到父母的权下把孩子给夺走，而且父母有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柄被剥夺，政府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滥用权柄夺走了父母的权柄权威和权力的范畴。至少到现在你也不认为政府已经夺取了你父母的权柄，甚至你现在也不认为你父母的权柄早已被政府夺走，你不能够决定孩子学什么听什么用什么，而且你只能把孩子交给政府，政府就把你的孩子视为螺丝钉，好的词叫祖国的花朵，不好的词叫韭菜。但是你不能决定你孩子听什么学什么履行怎样的义务，其实父母的权柄特别在专政的国家早就丧失了。其实历史上不单是我们现在这个专政的国家夺走了父母的权柄，在过去也有不少的政权他们也剥夺了父母的角色，夺取父母的权柄，他们用强制性的公共义务教育让父母的权柄和权威荡然无存，父母也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选票权决定我的孩子能否接受或者拒绝这种教育。在古希腊的时候有斯巴达，谈到斯巴达我想你不能不绕过一部电影，就是斯巴达三百勇士，各位应该有人看过对吧，所以斯巴达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之下只有国家意志和国家道德，孩子生下来很小就要被带走进行杀戮的训练，就是在斯巴达这种教育体系之下孩子是国家的机器，为国家而效力，将来保卫国家，没有什么家庭概念，一切都属于国家，孩子也属于国家，那孩子生下来必定要训练成国家征战的机器，这是最早的斯巴达教育。在那种体系之下父母是没有权柄的，因为你的孩子被强行带走，强行训练，强行服从国家的意志，没有孩子与父母的个人道德，只有国家道德和标准。那你再看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时候这位国王带他的部下抵挡了波斯几十万大军，他们从小被训练为战士，只有一个目标是效忠国家为荣誉而战，他们不计生死。那么到近代的时候你会看到纳粹，当然德国的义务教育的这个建议是由路德提出的，但是你要知道政客往往是不可信的，政客在这种强制义务教育的要求之下，他们会把他们的国家意志放在这种公共的义务教育里面。其实在纳粹之前德国的父母他们是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他们有权利决定孩子用什么教育的教材，或者避开什么教育的弊端，父母是有权利的。但是纳粹之后这一切全部都变了，在德国的这个公共义务教育里面是有一个宣誓的传统，在纳粹之前宣誓的传统是我要遵守服从宪法，希特勒之后呢我要遵守服从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这个是一种变革。我是说纳粹之后纳粹之后整个的教育权父母是无权进行过问的， 这是在最早德国那个义务教育起源的阶段一个重大性的变故，而且在纳粹的体系之下，他们也是有教育部啊，跟我们非常相似哈。他们的教育部要求学校要成立纳粹组织，而且老师要求三分之一的老师必须是纳粹的党员，跟我们也很相似啊。所以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加入纳粹党的这个党员的身份作为老师，小学生要从小加入纳粹的青少年的团体，犹太人的老师不符合纳粹政策人是没有资格胜任老师的。因此你又看到在近代的德国这种义务教育的后来的变化当中，特别是希特勒这种集权的专政，他就把父母的权柄完全的给抹杀掉，孩子是为国家而效力的，是服务于他们的君主的，是杀人的机器。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跟我们太相关了。还有后来的苏联，其实苏联之前那是沙皇时代，沙皇时代的教育不是被强制的，没有公共教育，大概的情况就是孩子跟着父母种地，牧放牲畜，请一些私教，然后哥哥们和姐姐们就养小孩子，所以这样的教育方式进行延续的。可是到了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教育的变革就再次开始了，抚养孩子不再是家庭的义务，而是国家义务。原来的时候父母可以决定孩子怎样受教育做什么事情，但是十月革命之后这一切就变成了强硬的政治手腕。那么到了1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孩子必须接受义务和免费教育。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孩子如果不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一旦被教育部知道，可能就会进一步的进行实施，通过街道，或者你如果在村庄里生活，会通过村支部强制性进行劝惩，如果还不履行的话是违法的，需要负责任的。那么在苏联通过法律之后，父母必须要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是强制性受教育，而他们赋予给孩子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的梦想。列宁的妻子呢，他就认为学校不仅是应该教书，而且应该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在学校里有先锋队，先锋队的座右铭是时刻准备啊，他们有他们的徽章，就这个啊，列宁的头像，时刻准备着做什么事情，为苏联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是在讲特别是这个政府的权柄，对父母权柄的夺取，导致父母对孩子没有的话语权，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啊，父母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无论得时与不得时，在家里在外面都要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个的教导的主要的权柄来赋予给政府，政府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所以当政府夺取父母教育权柄的时候，他已经违背了上帝设立他初衷的目的，那父母的权柄也会丧失掉。圣经更多的经文一致指向父母是有权柄的，他对孩子是有话语权的，他对孩子是有教导权的，他有权利决定孩子接受什么还有不接受什么，但是你找不到政府对孩子是有教育权。所以近代的公共义务教育看似解决了人不能够接受系统教育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隐患是什么？很多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有政治家的梦想和国家的意志的渗入，夺取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那政府是为了帮助父母履行这个权柄。在申命记21:18-20，你可以看到，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仍不听从，父母就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都听见害怕。这个经文是给以色列国的，其实这个原则到今天都是适用的。政府不应该夺取父母的权柄，他应该在孩子悖逆顽梗对父母不敬畏的时候，他应该尽到这个政府应有的责任的范畴来处置这个孩子，处置这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在养大的过程里不尊重父母，不顺从父母，长大成人之后，他大概不会服任何的权柄，他也不会尊重国家的法律。其实他从一开始从来没有敬畏过上帝。因此我想说，圣经非常明确，父母的权柄是优先于一切权柄之前，父母要运用这个权柄，对孩子有话语权、教导权、治理权。没有人可以从父母的手里把孩子的教育一切的权柄给夺走。可是现在你要意识到，我们的权柄已经被夺走。我们有人的孩子在家教育，我们父母夺回了教育的权柄。我有的父母的孩子还在公立学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是让你决定哪种教育方式，而想你思考的话，你没有权柄决定你的孩子接受哪一种教育方式。你的孩子可以接受无神论、进化论，你的孩子可以接受实用主义的教育观，你的孩子可以接受一个物欲横流的唯物主义的观念，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孩子不接受这些观念。其实我不想上升那么多，其实你连父母的权柄都已经丧失掉了，这是很多父母现在正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就是一个专政的国家，我们所在的专政国家和过去的你看到的斯巴达、纳粹，还有苏联那个时期的强制性的接受义务教育的那些条款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因此父母的权柄不断地被瓦解，我们基督徒比别人离圣经更近，离上帝更近，离真相更近，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运用权柄把孩子从其他的权柄之下夺回来，这个是令我们感到最痛心的事情。很多父母心里很焦虑，因为他知道那个教育不好，那个教育不好，他不是因为有没有信仰的问题，他是因为那个教育摧残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因为我的孩子在那里没有得到有关于上帝事物的教育，他不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感到孩子精神恍惚，他感到孩子在学校里面变得不正常，他认为我应该把孩子带出来。他不是因为孩子里面没有信仰，接受一切教育都与上帝无关，他感到痛心，他感到绝望，感到窒息。因此说，父母的权柄在被政府所瓦解，而且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有系统，很省心。我想说，你的权柄已经在那个时间慢慢的被消化，直到消失。我现在不是讲你要走哪种教育方式，我认为我不再讲这个问题，我讲权柄的问题。为什么总是把孩子交出去就很省心、很愉快呢？孩子回到家里就很痛苦呢？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教育孩子的权柄不是那个学校，不是那个政府， 而是身为父母的我们对孩子优先拥有教育权是上帝所赋予的，是那永恒的造物之主与你同在，赋予你这个权柄，让你运用这个权柄履行这个责任和义务。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夺取这个权柄，其实教会学校也夺取这个权柄，也夺取这个权柄。苏步真呢，在100多年前，他就谈过他那个时代的父母。我把这段话来读给大家听。苏步真就说，在当今这个时代，你们夸耀，因为你们有安息日学校，有不列颠学校，以各样的教导年轻人的学校，就以为自己在高尚的光景里。我告诉你们，这是慈善的，是伟大的，但他们却是你们蒙羞的记号。这表明你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父母在家中教导儿女的地方，他们更加表明你们缺乏父母的教训。尽管这些安息日学校是蒙福的，但他们却表明了一些问题。假如我们都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孩子，那就没有必要让我们不认识的人告诉我们的孩子，要他们去认识主。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放弃在家里对你们孩子进行教义要理问答的教育这个优良的天主教传统。任何一个把孩子完全交给另一个人去教导的父母，都是犯了一个错误。没有一位老师希望免除自己父母当尽的责任，老师是协助的，神绝没有让他成为一种替代。父母的权柄很容易被替代，被替代是因为父母的认知性不够，没有认识到上帝最先是把孩子教育父母，也最先把权柄赐予父母去教导孩子。而且我们做父母也没有认识到丧失权柄不履行这个权柄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上帝不是追讨政府和教会的责任，而追讨父母有没有履行教育孩子的责任。有些父母每天做白日梦想得很好，哎，孩子快点长大，快点长大。他不是长大之后希望孩子被上帝使用，他是长大之后不用去训练孩子，不用去管教孩子，不用那么费心了。他认为长大是对自己的解放。其实人总是要逃避责任嘛，犯罪之后的一个特点是不想负责任，不想尽责任养育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有很多逃避父母责任的这样的现象出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父母也不是在逃避父母的责任吗？是啊，也在逃避。而且在父母的权柄的这个运用上是不够的。父母的权柄是上帝所赐予的，那就意味着父母的意志凌驾在孩子的意志之上。孩子由父母有权使用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孩子的意志之上，命令孩子顺从自己的管制。那么父母也有权利审判孩子，他做对做错的奖励和赏罚。父母也有权利决定孩子听什么、看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和谁在一起。可是很多的父母呢，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凌驾在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孩子的意志之上，反而凡事被孩子牵着鼻子走，总是屈服于孩子，这是权柄的丧失。那么父母的意志在孩子之上，是不是可以对孩子残暴呢？并不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以弗所6:1也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那有没有人把父母的意志凌驾在孩子之上，对孩子进行虐待呢？的确有。特别是罗马，特别是保罗生活那个时代，他们的法律有一种的 父亲权力至上的观念，就是父亲对这个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力，父亲有权把这个孩子拍卖为奴隶，他也有权给孩子戴上镣铐，让孩子去田间工作，他也能够在自己家里自定下律法来处置家里的孩子，只要他活着，他就有这个权利。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如果这个孩子被生下来，要不要是要把这个孩子放到父亲跟前，父亲决定要就留下他，不要的话可以把他卖为奴隶，可以把他遗弃，让他自生自灭。你要知道，在罗马当时是有很多被遗弃的孩子，收养孩子最多的也是当时罗马的基督徒。既然父母的意志是高于孩子的，我们对孩子的管制肯定不是像暴君一样以暴政的方式来统治孩子，这是告诉我们父母的意志是高于孩子的，父母的意志应该靠近上帝话语的训练和要求，对孩子发出命令，孩子必然要顺从。而且希腊文讲这个顺从呢，它是一种命令，听到并顺从。你发现孩子听到并不顺从，这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达不到统一，而是背后罪性和权柄的这一个较量。父母对孩子讲出来的话如同法令一样，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我身为父母有那么大的权柄，对孩子发出如此的法令来让孩子去顺服，但是父母就有如此的权柄和法令。而且你小的时候不坚定你的权柄训练孩子，你长大了，你的孩子，你的背逆就是自量的苦果。但是我还想要说，只要你悔改，靠上帝履行这个权柄，任何时候都不晚。那么圣经还有一个词，就是服从。服从和听从在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服从是对权威自愿的接受，那么听从呢，在希腊文里面是指不管你的部属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因此那个听从就是告诉孩子，父母所讲出来的话语你要顺服，你要听从。那么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的训练如同法令一样对孩子要求。我们看很多的父母总是和孩子商议，好不好呀，不吃了好不好啊，不玩了好不好啊，读经好不好啊，孩子说不好，孩子按照你的逻辑肯定不好。所以你按照孩子的本性去养他，你会发现孩子有惊人的破坏力。因为孩子会懒惰，又懒又馋又贪嘴，可能说我们给孩子自由，上自由去表达，你发现他表达的大部分不是善而是恶。所以因此很多的父母在孩子权柄上不能够发出法令来的要求令孩子顺服，总是商议给你这个好不好，给你那个好不好，就是父母忘记自己是一个训练者，是有权柄的训练者，是一个有权柄的治理者，能够治理自己的孩子。其实连法国的哲学家卢梭他都知道，他说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他说答对他百依百顺。其实卢梭这个人很有趣，知道吗？他有五个孩子，他把这五个孩子都送到了这个那个叫育婴堂，他自己不养，他认为父母养孩子是养不好孩子的，他说父母是失败，是有瑕疵不完全的，所以他就含泪把孩子送到了这个育婴堂让别人去养。所以这个人还说，还跟很多人在传述这个造成孩子成为不幸的这个终极原因是百依百顺。所以父母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 他的权柄高过孩子，在孩子之上。那父母的意志应该靠近上帝，靠近上帝的时候，那父母的权柄所发出来意志的话语绝对不是暴政，绝对不是残暴，而是温柔、公义、严厉，对孩子还保有仁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反射的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在权柄上运用的不够。但是你也不能听我讲完之后马上回家就履行这一权柄，然后像皇帝一样说一不二，我想没有那么快的。我无法在这一讲把所有的权柄的 要点都告诉你，但是我会给你留下你可以读的书，获得权柄的一些新的教导的内容，来补充你对权柄的认识。我两次提到好的中文的父母的书籍翻译过来大约有20多本以上，你完全可以下功夫去研读，做敬虔的父母。现在心理学不是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不是需要一个领导，不是需要一个指挥的训练者，需要一个伙伴，需要一个好朋友，需要一个好哥哥好姐姐。所以有的父母跟孩子称兄道弟，然后像个朋友一样。其实圣经讲到的父母是有权柄的，而且是有权威的，而且特别强调孩子要顺服他们的权威。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是多么强调孩子要顺服自己的父母呀！你说我会让孩子变得不自信呢，让孩子变得这个压抑呀？其实并不是，只有孩子被父母好的训练之下，他才能在将来有规则的社会和群体当中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才能带来长远的乐趣。所以一个不被训练的孩子，他到哪里都没办法工作。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上班都说90后00后很英雄，对吗？很英雄啊，动不动就和这个和自己的老板上司就对着干上了。宠溺，太宠溺，宠溺。我不是说他们那个要得到工作的应有的权利哈，很多的就业立马辞退工作，不服权柄。为什么不服权柄？从小家里惯的，所以在家里没有学会这种顺从，经常听到父母的不同意，所以他经常进入整个社会的时候，他变得更糟、更痛苦的。圣经从来没有让父母和孩子做朋友，但是父母依然可以像朋友一样跟孩子聊天、跟孩子对话，但父母始终不是朋友，他是拥有权柄的。如果一个父母他没有正确的运用权柄教导过孩子，他必然会推脱责任。你看到很多的父母他并没有运用权柄训练孩子、引导孩子，那么他就指责他人或者其他事物对孩子的影响，他责备他人，责备孩子的朋友，责备自己的朋友，责备电视，责备网络，也责备教会，各种责备。可是他不认为他失去了对孩子教导的义务和责任。父母是有权柄决定什么来影响孩子的，真正能够影响孩子的并不是他人，而是父母。其实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经不起各种考验，也可以说我们父母的训练有时候是非常不成功的放在家里爸爸妈妈说的话他都可以听从，都可以顺服可是回到爷爷奶奶家马上变卦为什么？训练不到位。我们就说爷爷奶奶问题，其实跟爷爷奶奶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对孩子训练没有达到一种自律。自律不是一个过程，自律是训练之后的结果。所以我想说我们把责任推给学校把孩子教坏了，或者电视把孩子教坏了，今天的网络平台游戏把孩子教坏了，我们不如说是父母没有尽到责任，然后才找出一个推脱责任的借口把 这个责任都推给别人。父母有权利决定孩子和谁交往，父母有权利决定孩子看什么书，父母有权利决定孩子用什么手机，父母有权利决定孩子听什么信息，看什么信息，看什么电影。父母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上上礼拜说给温迪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磨了三个礼拜终于买了。在车里，嘉轩跟温迪说，他说你放心吧，你的手机是不幸的，爸爸会让你把手机放到车里。孩子就问我，爸爸这个手机为什么不能拍照呢？我说这个手机是让你和爸妈联系的，有事情给爸妈打电话，想说的话也可以给爸妈妈打电话，你走着的跟爸妈联系的，不是让你去拍照的，去上网的。我是说我们父母是有权柄决定孩子用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要看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孩子们如果他们发生争执，他优先第一的权利是护住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先问自己的孩子你做了什么事情。其实这样的父母很容易造成大人之间关系的张力，应该先问自己的孩子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不是说你对我的孩子怎么了。这是从孩子的张力上升到父母的张力，又上升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张力，那这个张力就非常大了。所以因此来说，只要你没有正确的教导孩子，你就会把责任推给其他人。孩子的学校的问题，同学的问题，然后孩子身体的问题，然后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惯坏了，我们从来不说是我是因为父母，我需要反思，我需要悔改，是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和义务。而且孩子和谁交往，父母是有权利的，不是任由孩子和同龄人进行交往，而且同龄人也是要划分的，在孩子没有独立的这种思考和自律之前，是不能够允许孩子私自的交你不了解的朋友，因为他没有控制力，没有控制力。我们下一份书单姊妹会读，就是对待孩子青少年这个时间，怎么和孩子去养育。孩子都是需要跟父母去报备的，他什么事情都要问父母同行不行，同不同意，我和这个人交流可不可以。孩子的手机在他没有自律成年之前，父母是有权利管控的。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他已经在日记本上写上他要自杀了，然后父母还没有权利打开他的日记本，所以这个孩子他跳楼自杀的确是令父母痛心的事情，但不得不说父母的权柄早已就丧失和失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对孩子的认识受太多的这些心理学的影响，这些心理学透过那些有名的养育孩子的讲师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对不断的输出，不断的教导，我们感觉这样对孩子好，这样不伤害孩子，其实呢没有对孩子带来好的影响。另一个呢，孩子是把责任推给谁，这样的父母会告诉孩子说你不听话是不是，谁会惩罚你的，谁会惩罚你。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啊，神赋予了父母教导和惩罚孩子的权利。圣经清楚地告诉父母教导孩子做什么，教导孩子什么不能做，这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只要你好好的训练孩子，孩子会听从父母的，他也同样在听从父母的时候认识到在父母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权柄，他会顺服那个权柄。所以我讲这些，我想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当你运用这个权柄的时候，正是在孩子的心目中建立上帝的权柄，不是只为了让你自己拥有这个颜面，而是你在运用上帝的权柄 也同样在孩子身上建立一个绝对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所以说你的意志是高于孩子，你的权柄在孩子身上，你是有权利来训练自己的孩子。而且当父母运用权柄的时候，孩子可以在父母身上看到上帝。你做父母怎样，孩子你身上看到的上帝怎样。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啊，以色列人除了教导孩子认识上帝之外，还让孩子去经历上帝，带孩子守五旬节、守祝棚节、守逾越节，带着孩子去感受上帝，感受上帝。啊，今年的暑假，我们也举行一个夏令营，啊，这个还需要开会哈。我们带孩子去游学，去宣教士的地方，然后我们教会到时候开会，不仅让孩子透过家庭敬拜听到真理、教会敬拜，还让孩子去感受上帝，感受上帝真实的在历史中，中国的历史中做过他奇妙的事情。所以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守逾越节，父母要坐在中间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逾越节，来聆听上帝做过的事情。所以说你父母对孩子的这个训练的权柄的表现，在彰显上帝是怎样的。如果父母是公正的，孩子也认识到上帝是公正的。如果父母因孩子犯错惩罚孩子，他也知道孩子上帝因过犯也会对人实行惩罚。如果父母关爱孩子，孩子也知道上帝是关爱人的上帝。如果父母与孩子交流，孩子也知道上帝是乐意与孩子交流的上帝。如果父母关心孩子内心的深处，他也知道上帝也关心人灵魂至深的深处。如果父母敬畏上帝，听上帝的话，这个孩子也知道我的父母绝对不是天王老子，因为在我父母之上还有个更高的权柄存在，是上帝。因此父母权柄的运用，生活的表现，正在向孩子去彰显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说你身为父母，你是有机会由权柄来塑造你的孩子，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让他也服在上帝至高的权柄之下。因此我们要明白，神拥有至高的权柄，并把这个权柄最早赋予给了父母。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但礼书4:34，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罗马书13:1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因此父母的权柄源于上帝，出于上帝。那父母的权柄是造物主是赋予的，因此父母不要丢弃这个权柄的运用和使用权。而这个权柄在希腊文有什么意思？选择的自由、权利；第二，能力和力量；第三，权威、绝对的权利；第四，统治的权利、公认的权利；第五，具有权力者，政府官员、权威人士、灵界的掌权者；第六，辖区；第七，行使能力的媒介。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汇归纳为权柄为权威、决策、行动之权、统治和管理的权利。就是父母对孩子要运用权威，运用决策权、行动权，要管理来治理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权威都位于上帝之下，因为所有的权柄都为上帝所设立。但是你知道吗？哪里有权柄，哪里就有反抗，因为那里有罪人。 悖逆者的特点是什么？仇恨权柄。其实我们人天生仇恨权柄，我们到有一个有权柄的地方，我们都会带着一种不服气。我们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对父母的权柄是一种的天然的冒犯，他生来本是罪人，只要外在有一个权柄的出现，对这个罪人而讲，他又感觉到不自然。一个被罪所统治的孩子或者成人也好，就喜欢偏行己路，喜欢自定规则，总让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总想随心所欲，总想抵挡一切的忠告，总想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其实不该属于我们，应该属于上帝。可是孩子生下来就有罪，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世界自立为王的那个人，因此父母的权柄不断的被冒犯被挑战，搞得父母精疲力尽。我想荣耀的神把这个权柄给了父母，父母应该把这个权柄拿起来运用，勇敢的运用，因为造物主不是与我们同在吗？造物主不是为我们治理这个家吗？训练自己的孩子吗？所以我们不运用权柄的时候，孩子所做的所行的反过来把那个苦果再让我们吃下去。孩子反抗权柄不单单是对你瞪眼睛，不单单是对你藐视，用不厌烦的言语回答你。你让孩子什么时候睡觉，他穿什么衣服，他看什么动画片，他吃什么食物，他做什么家务，他总是不耐烦，不想去做，想自己去选择，想自己有空间，有独立权。这不是问题的本身，这也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内心对权柄的不顺服。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后裔都有了抵挡权柄的罪性，而每一个孩子用不同的方式在抵挡父母的权柄。让他睡他不睡，他靠你靠到十一点十二点，父母还说养孩子累死了啊，养孩子累死了。其实这个累死了不是孩子把我们累的，是自己把自己累的。其实孩子这个睡觉的问题，他不睡他就是不睡，他就是疯玩，实际上是对父母权柄的抗拒。这个需要用训练他，劝勉训练，用杖去责打，责打就是不睡。他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也不需要工作，他就是不睡啊。当然排除也有种可能性，白天的睡眠的充足，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睡眠充足晚上不睡，而是父母让做的事我就不去做，我就不想去做啊。我们家三宝那段时间着了魔啊，就是晚上就是不睡，就训练他啊。但是一旦放松就反弹他就是不睡。这个背后是权柄和罪性的抗拒，你不要把它视为普通的事件。如果你认为普通的事，你认为是普通的事件，其实你的圣经的这种眼光还不够独特，不够独特啊。还得看看电影啊，或者听故事。你说你就要听这个嘛，这个那个叫那个叫什么了？和他圣经故事？不是啊，不是听妈讲圣经故事哈。我想成马蒂娜了，不是马蒂娜，那叫和他的圣经啊，玛丽琼斯和他的圣经。你让孩子听那个音频，孩子呢？哦，不听，我就听故事，对吧？我就听故事，就不听。你让他听妈妈讲圣经的故事，他就不听，他就听那个叫，很多孩子听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圈圈那个啊，米小圈啊， 因为我孩子不听那个，所以我记不住那个名字，他就不听。所以好的东西他不听，他就听那些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作品。为什么？这是一种权柄的抗拒。孩子认为我选择是对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好，我认为对我有益。其实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对他有益。就是世纪所评判的罪性，每个人按照认为好的去做，其实呢都是偏行己路。孩子总想制定一个规则，在规则里面来训练自己的父母，可是父母在这个规则当中往往屈服了。所以说父母的权柄不断受到挑战，而父母需要运用这个权柄和孩子较量。你的前提永远不要放松，孩子是一个罪人，当然这个罪人身上也有上帝形象的光辉，但是很多时候孩子所流露出来的是一个罪人的表现和特点，对你权柄的抗拒。因此你要确立你的权柄从造物主而来，早于教会，早于政府，早于一切。你在造物主权柄之下，你应该运用这个权柄，有胆量有勇气的执行这个权柄来训练孩子。当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的时候，你是这个家里的治理者，是上帝的代言人和代理者，应该训练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无论你现在做的对错好与坏，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自己家里面你是有权柄的，你不要让孩子来藐视上帝赋予你的权柄。你和我可能非常不完美，对孩子也有暴怒，也有脾气，也有失控的时候，但这个权柄不会因为我们不完美而消失，反而应该靠着神的恩典，造物主与我们同行，在失败和瑕疵里面运用权柄去训练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更重要，我们不能够把责任扔给母亲。所以当父亲回到家，母亲应该把这个责任推给父亲，因为父亲才是这个家里最终训练者和有权柄者。各位都知道圣经有选立监督长老的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矩是什么？就是能够治理自己的家。所以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孩子教育的这个权柄，教养的权柄，任何时候都不能够遗失，反而靠着上帝去坚立这个责任。你说我孩子已经十一二了，我管不了了，只要你向上帝悔改，重新运用这个权柄，任何时候都不晚。问题是我们不运用这个权柄，也不向上帝悔改，更不想做一个负责任对上帝交账的父母。那另外大家对权柄的运用还有很多细则问题，怎样去训练孩子权柄上的应用。我举一个比方，其实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父母细心去发现的。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想去另一个朋友家去玩啊，想到另一个朋友家去玩，他就跟爸爸说我跟某某叔叔说了，他同意我去他家玩，你这个时间不要放弃权柄，放松权柄，应该把孩子带过来说，你问爸爸了吗？而这个小的举动和询问就在运用夺回你的权柄，让孩子知道你才对孩子有最终的管理和训练的权利。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在小事上不断的松懈自己的权柄，最后让权柄变得一无是处，再也无法约束管理训练自己的孩子。这个还有很多讨论空间。那么有两本书 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不可不管用你的孩子》啊，这个是由改革宗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章25页到34页，他谈到父母的权柄，谈到父母如何运用权柄管教孩子，还有子女心和父母情。第四章33到52节，这里也特别谈到权柄怎么去运用，如何运用的合适。我想各位最好不要闭门造车，应该多做一些关于权柄的学习和运用，免得误用权柄伤害孩子，也免得忽视权柄任凭孩子。其实应该按照神的话语，还有历代圣徒训练孩子那些精华吸收运用，来尽到责任教养自己的孩子。剩下的讨论问题就留给大家吧。第一个问题，你的家庭谁主要教导孩子呢？啊，我想肯定是妈妈了。啊，当然这个没有问题，从时间来讲没有问题。我是说，从整个的规划来讲，谁在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爸爸需要上班吗？父亲需要上班很累，啊，妈妈就担负了很多的教导孩子的义务和责任。但我想问，你们家谁主要担负这个责任？而不是说从时间的来讲，而是从这个家里的划分来讲。第下个问题，你认为教导优先次序，符合圣经吗？就是妈妈都管了，我不管，孩子出了问题，我就指责我的妻子。那你认为这个符合圣经吗？那父亲的优先性是不可以推脱的。然后，身为父亲，是否主动的担任教导孩子的义务？身为母亲，是否建立父亲的权柄来教育孩子？妈妈是帮助者，是要帮助父亲在那个位置和角色上更健全、更尽责任。而且妈妈总要有智慧的把孩子的问题然后带到父亲里，让父亲履行上帝让他履行的义务。另外，或者你们互相指责推脱呢？就是妈妈指责爸爸不尽责任，妈妈指责这个爸爸指责妈妈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第二，父母的权柄为什么优先所有权柄之先？现在作为父母，你的权柄是否被剥夺？第三，你们的家庭是否有家规？家规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家规第一条是什么呀？应该是就是顺服父母的权柄。不顺服父母的权柄，下面所有的事都没有办法做好。第四，你什么时候运用权柄教导孩子？被冒犯的时候，颜面丧失的时候，还是你知道我的权柄出于神，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场所都严格的运用权柄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第五，你如何重拾父母的权柄？是否夫妻讨论并悔改，重建家庭的权柄？那我们到这里，大家的问题讨论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可以研究研究。可能有的父母已经做得很好了，可能有的父母很努力，可能有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权柄的拥有和运用。但不管如何，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被坚固，再一次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个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孩子。造物主永恒的神与我们同在，他赐予我们权柄，并且教我们运用这个权柄来管理孩子。不要丢掉如此荣耀的赋予，应该是拿起来运用彰显。好，我们到这里，时间有点拖延哈，我们开始比较晚，开始是12点，11:15，现在12:20哈。